小将柴禄告诉赤龙和单灵玉，现在太原城内断粮数日，战马已杀光，树叶树皮都吃尽了，抓住个耗子都把它秃噜吃了，军卒和百姓饿死病死无数，再要无人解救就得全军覆没。赤龙和单灵玉听了万分着急，好，我们马上起兵往太原府送粮。说着单灵玉急忙找熊文熊武调兵。小柴禄问赤龙，爹爹，这是哪儿的部队呀？怎么齐姑姑也在这儿啊？赤龙把单灵玉从灵官寨带兵投军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又给柴禄引荐各位将军。柴禄一一见礼，来到王小义这儿，小义乐了，哎，你多大了？我16了，你呢？我习武，你习哥哥，我习兄弟。哎，小鹿哥哥呀，你习洗锤的，我也习洗锤的，哎，咱俩戏吧戏吧，看谁的力量大，咱们较较力气行不行？柴禄没敢答应，知道自己现在不能用力。齐如花说，小义啊，你兄弟受伤了你知道吗？他多少天没吃饱饭，力气不如你，等他好了准备你强。哎呀，我忘这个茬了。哎呀，行啊，将来咱俩较较劲。刚说到这儿，傻丫头蔡向南过来了，他本来闲不住，一看单灵玉那边调兵，他没事出来过来了，一拍小义肩膀，
哎，干吧小子兄弟。
小义不爱听了，大傻个子哥哥。
哎，蔡向南急了，谁傻？你才傻呢，
那你凭什么管我叫干吧小子兄弟啊？
哎，你呗。哎，不承认呢，你看你瘦的，
掐吧掐吧没一把，捏吧捏吧不够一盘菜，要是把你装在小筐里，我用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拎起来。
耶，你太瞧不起爷了，你瞧不起我。这么办，咱俩戏吧戏吧，我比你力气大，我站着，你要能把我拎起来，我管你叫大背，
是吗？
好啊，那我试试。嘿，破破。
傻姑娘一伸手劈胸一把抓住小义的衣服领子往上一提，
哎，
王小义使个千斤坠，蔡向南没把他拎起来。蔡向南急了，
没拎起来？哎，小干的小子有点劲儿，哎，我不服。哎，他再使劲儿。
小义明白，我用的千斤坠只是一时的，如果再较力，我得叫他提了起来，那多丢人呢。
哎呀，好小子啊，我也抓你捧。
他也劈胸一把。蔡向南是姑娘啊，一看小义奔着前胸一抓，他急了，本能的松手往旁一闪。
哎，你往哪打？
他忘了脸开玩笑了，
哎呀，好小子，你不是东西，你敢抓我，招锤呀。
呜，就是一拳。小义看他眼珠瞪那么大，急了，
干啥呀？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干嘛真急呀？
谁闹着玩？你往哪打？
这一切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愣，嗯，蔡向南是个女的。齐如花初中有戏啊，因为刚才小义啊忘得前胸抓，他不让抓，急了。
哦，
大概是个女孩子。
哎呀，
姑娘家到疆场打仗可太了不起了，蔡向南是女的，这个单灵玉呢？齐如花这脑袋呀，可就化开圈了，弄不好啊这单灵玉也是个女孩子。
不能不能不能，
说不能，蔡向南是女的，单灵玉是男的，他们怎么凑到一块儿呢？
嗯，
等到太原城内我好好盘问盘问。他一扭脸，小义，不许跟你哥哥胡闹，听了没有？
这谁跟他胡闹了？他真急了。
怎么急？你不是东西，我哪抓，揍你。
单灵玉过来了，向南呐，干什么呢？
跟干巴小子较劲儿，咱俩是吧是吧，他不是物，住嘴， 都不要出发了，快闪到一旁。
哎，好了。
蔡向南转身奔前边去了。队伍要闯营，现在军中有俘虏啊，还有于文国的武王于文谦，怎么办？单灵玉跟齐如花商量，这么办吧，齐姑姑啊，把这个人呐、留在你们家，腾出跨院来，我派一名将官，100名军卒严加看守，单等把粮食送进太原府，再派人把他们押进太原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啊，我跟我老头子说一声。齐如花带俘虏走了，单灵玉给于文谦的那口宝剑长虹煞血剑也物归原主，
带在单灵玉身旁。灵玉叫军卒饱餐战饭，脱掉于文国的军衣号坎，收起大旗，换上喽啰兵的军装，挑起灵官寨的旗号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在太原城外包围城池的都是于文国的兵将，这帮小将闯营的时候敌我军装一样不好分辨，容易闹成误伤。军装换好，把这军衣啊也放在老王家，尽量轻装上阵，多带粮食，少带金银。
单灵玉就在树林的空地内把众将都招进来了，开始派将了。
众位将军，这有好多是我的叔叔大爷，你们久经沙场，是国家官员，有本事有能力，但是我带着3000人是灵官寨的喽啰兵，我跟他们熟了，所以今天我毛遂自荐，由我派将，派的不到之处，请众位将军以及我的兄弟哥哥们多加指教。众将齐声说道：
灵玉啊，你派吧，我们服气，派谁谁出战。
特别是白贵、张白等这13员将官从心里感激单灵玉啊，要不单灵玉匹木龙砸囚车救下我们，惊走了双枪将曹文豹，恐怕我们性命休矣。尤其单灵玉所作所为太叫人佩服了，为救我们愣把长虹煞血剑拿出来送给于文谦，一般说舍不得呀，为救我们献剑呢。单灵玉也明白这个宝剑再值钱能怎么的呀，我不是杀了杜天亮白得的吗，要能救了13员老将那也合适啊。反之呢，于文谦被俘，这剑又回来了，大家说你派吧。众位将军，今天闯连营不容易啊，敌众我寡，力量悬殊，敌人一共是50000人，我们这只有3000人，还有我们粮台车太多了，光自己闯营没什么，要保护粮车进城这就难了，所以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。现在柴驸马被困太原城，饿得奄奄一息，粮草不到，太原得失守，大唐兵就得全军覆没，所以我们这回无论如何如是何也要杀进重围，到太原府送粮。第一支将令，他派蔡向南、赤龙、柴豹、白贵、张白5员大将带200名马队杀进敌营，你们先到太原南城下。为什么叫柴禄去啊？柴禄有伤啊，二说不行啊，派人保护，因为柴禄跟城里的军卒将官熟悉啊，不然你叫城都叫不开。为什么叫赤龙去呢？赤龙外号叫小五鼠。五鼠是什么呢？是这种鼠啊，登山爬城最快。叫赤龙去呢，为的是登上城头好开关落锁放人进去。现在城内的军卒开城门呢，落锁的力量都没有了。200名马队呢，马队迅速快呀，杀进重围之后好守在城门洞上，免得开城门敌人趁虚而入，各有各的用处。 特意嘱咐白贵张白，你们要保护柴禄，柴禄有伤，千万千万别让他出危险。得令啊！五员将接令在手，往旁边一闪。灵玉嘱咐蔡向南，向南呐、啊，你把赤龙父子送到城下，看他们进城，你再回来打接应。
接应谁呀、啊？
接应第二支人马，就是王小义他们。
我不管他，
你怎么说话？难道你敢违抗将令？
哎，违抗将令怎么？
送你回家，你别跟我走了。
不，我听话，听话。
好，退下。
哎，
第二指令，派佟碧辉、佟碧华、李月武、屈有才、王小义为两台车开道。第三指令，熊文、熊武带五员将500人在粮车的左侧保护，以防敌人偷袭。第四指令，齐如花带五员将500军卒在粮车的右侧保护，以防敌人右边来人偷袭。单灵玉亲统大队断后啊！灵玉再三嘱咐，注意车辆一辆接一辆，五排一块走，防止敌人从中间切断，一旦切断，我们再也甭想连在一起了。如果道路开得宽，10辆20辆一块往里拥。大家一听啊，暗竖大拇指啊，单灵玉多大呀，20上下岁，竟有帅才，看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。单灵玉问了问，都准备好没有？
准备好了。
好，出征。一声令下，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太原府，距离太原相隔7-8里地，脚步放慢，往远处一看，太原城外营挨营，帐篷挨帐篷，马号挨马号，刀枪密布，箭戟似柴棚，敌人连营3道壕沟，均有人把守，壕沟的上边土岗子趴着弓箭手，他们往这儿一走，人家远探近探流星探就往回报告。此时营中干什么呢？书中暗表，守南营门的是贺氏三杰，贺氏三杰主将贺文杰收拾双锤，那是前军元帅刘铁鹏的膀臂，因为南门非常重要，太原府派人搬兵求救，必走南门。今天上午呢，是因为贺氏三杰被找到北门商议军情的时候，小柴禄趁机杀出来，等他得了消息回来一看，气坏了，营门也给砸开了，军卒打伤100多呀，弄个乱七八糟。贺世杰告诉军兵，快立好营门，收拾收拾，把伤号抬一边去，死尸掩埋。刚收拾完，在中军帐旁边吃饭呢，这么功夫单灵玉人马就到了。蔡向南、赤龙、柴禄、白贵、张白五员将带200马队呀，他们看见了敌人的军营，赤龙说，来呀，冲！各个马后加鞭，啪一起冲过去，到了头道战壕，被敌人军兵看见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们要开弓放箭了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往外射箭。蔡向南、赤龙、柴禄、白贵、张柏全都有盔有甲呀、啊、200名军卒也是左手拿盾牌，右手拿长枪和大刀，凋零箭没有用啊，噼啦啪啦用兵刃搏打凋零，很快来到切近，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，到近前弓箭手吓得妈呀一声，扔了弓就往回跑，那还来得及呀、啊、头一个蔡向南像猛虎一样，嗨，别走啊，往上一提战马，磕膝盖一碰马的肚子，这匹马心儿爆叫，腾空而起，穿过壕沟就追上弓箭手了，手中虎尾三节棍劈着扑着，爱吃不吃，打的王八吃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赤龙说，蔡向南别往里冲，
快把这浮桥撂下来。
怎么撂？
看这块绳子没有，那个绳子把它砍断就撂下了。那有露露。
什么叫露露？
那不在那摇那个吗？
哎，就这玩意儿呗。
对，露露给砸碎了，哗，绳子秃噜一下子把浮桥给撑下来了。
哎，这行了吧？
行了，冲到第二个壕沟，又射箭。蔡向南过去了，马跳壕沟，打散弓箭手，把浮桥放下。一直过了三道壕沟，赤龙暗暗伸大拇指啊，想不到这员猛将相貌随丑，武功太巧，太漂亮了。湘南，你要小心，柴入高兴。
嘿，这个大哥真行啊，可惜我带伤，不然我过去。别着急，走。
三道壕沟过去，前边到了营门了。营门这有二三十个军兵把守啊，一看蔡向南等人冲过来了，吓得扭头就跑啊。为什么？都怕死啊。哗，左右一分，蔡向南刚想要追，白贵说别追，打营门。
哎，打营门，对呀、啊、
当当当当，不知道蔡向南多大力气，梆梆梆几下子，这门呐、啊、吱扭扭扭扭，呱，有一扇倒了。这扇啊还在那虚掩着呢，赤龙过来伸手摘下亮银棍，嘡的一下把营门砸开了。门后的军卒啊被打得噼里啪啦，哎呦，一马趟杆往里冲。快呀，营门被砸开了，有人急忙给贺氏三杰送信。等到了中军帐给贺氏三杰送信，三人正吃饭呢，不能平时老顶盔挂甲呀、啊，得穿便衣，盔甲在身上重啊。急里趟扔了筷子，推了饭碗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收拾好了。有人把马也牵过来，锤也挂好了，上马轻锤，再往前去。报，闯营人已经到四道营了。
好、
啊，奔四道营了，走，二位贤弟跟我追。后边跟五六百人往后去，哪知道他们刚走不远，前营门报又有人闯营了，他们已经过壕沟了，是大队人马
啊！那快回来吧，
又回来了。他这一回来，赤龙、蔡向南、柴禄等人那就松快多了。很快四道营、五道营、六道营杀出去之后，前边是空旷地带，这个地方就是排兵布阵的地方，那我四五里地谁也不管。军卒战将长长的出了口气，战马有中箭的给拔下来，把伤口啊稍微用药给他呼一呼，查点军卒没伤亡几个，走。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，到了护城河对岸，柴禄着急呀、啊、脖子抻多长啊，往上面看一看呢，上面的旗呀、啊、都少气无力的迎风招展，来那都没劲儿了，也没人呢。哎，守城的军兵谁在上边呢？我是柴禄，我回来啦。喊了好长时间，从垛口那伸出几个脑袋，啊，谁啊？我是柴禄。哟，少公爷呀、啊，你干啥来了？
嗨，给你们送粮食来了。
好啊，快递上来
啊！这怎么地呀、啊？
开关落吊桥，
嘿嘿，你自己开吧，开不动，我是走不动了。我周围这十个人呢，就剩四个了，那几个全完了。
哦，你们不许放箭，
叫放也放不了。
等着。我派人上城，听到没有？
听见了。
你一听有粮食，
呵，有精神了，
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一主力还站起了七分卫，都爬垛口，粮食在哪呢？吃在哪呢？别着急，一会儿有人上城。再说赤龙跳下坐骑，摘盔卸甲，换上便衣，然后把水师依靠换好了，
带着护手双钩，赤龙马上布下全形啊，布下功夫比马上还好，因为他跟山西大侠学的武功啊，陆里人多半是在布下交战。带好护手双钩，收拾锦陈利落，白将军你们在这等候啊，我上城。唰，跳进护城河，覆水来的对岸，一直来到城墙根下，上面军卒看着呢。
哟，
他怎么上？没扛着云梯能上城吗？瞧着吧。再看赤龙，很快来到城啊把甲的地方，双手一抱着墙角，噌往上一窜，一丈五，没有扒的地方，没有抓的地方，可就看他双手双脚抱住着墙角啊，太快了，像壁虎一样，说的像老鼠不好听，实际无鼠也是鼠的一种。哎呀，大家不由得暗舒大拇哥呀，好功夫，沙灵玉高人，他就能想到赤龙能上城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就看他来到垛口，手扒垛口掌身躯，一片腿唰来到城上。那几个军兵看都直眼了，
你谁呀？
诸位，你们受苦了，我是柴禄的父亲，老驸马的儿子，我叫赤龙。
什么？
柴禄又有父亲了？哎，别多问了，我下去开城门，你们能不能跟我一个人给我作证，好叫门军把钥匙交给我呀、啊？哎，行行行，过来两三个，不喊我，这个拄着枪。赤龙啊，架着他们，顺着城马道下去，来到城门洞。城门洞这军卒饿死不少，有气儿的还有不少。赤龙一看，心里难过呀。哎，我父亲偌大年纪，领兵带队，这仗打到这个程度，哎呀，怎么打的呀？太惨了。简短接说，开关落锁，赤龙带着200名军卒在城门两侧警戒，准备接粮车，又防止敌人攻进城。然后赤龙、柴禄和那几员将官直奔帅堂去见柴驸马，到里边父子相认，祖孙相逢，暂且不提。再说连营内这几员将进来容易啊，带两台车进来太难了，那敌人也不是傻子呀。特别是贺氏三杰一听说，怎么他原来接应了，这可了得，说什么你给他挡住，如果放进来，元帅非宰我们不可。这三匹战马像箭打的要奔前营门，此时佟碧辉、佟碧华、李月武、屈有才、王小义等人已经过了三道壕沟，守在营门着没敢进。为什么车辆没进来呢？进不来，怎么进不来呀、啊？那壕沟啊，只有浮桥很窄很窄的，车辆一并排走个四趟五趟哪能进呢？告诉军兵，快把壕沟两旁的浮土推下去偏平了，偏平之后把这道路拓宽，再把营门砸开，呵，像城门洞一样随地儿走。就在这阵儿，到炮声响亮，贺氏三杰带领3000人列开队伍，呸，什么人竟敢闯营，过来送死。单灵玉要会贺氏三杰，胜负如何下回接着说。